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功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反一家是雅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反和弗图拿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何足可咒。主必快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对着神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恩言向我们说话，你向我们说话为了要我们可以认识你，要我们可以得生命。哦，主啊，我真的求你让我们的心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像小孩子一样愿意聆听，像小孩子一样甘愿接受。天父，我求你使我们接过你话语当中的生命智慧，好使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好像罪恶得胜的世界，可以被你的福音充满，可以被你的福音更新，借着你的话语，求你建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能听到我的话吗？没有回应，我就想你们应该能听到。如果你这个经常这个在就是教会里跟我们用西格诺沟通，你上周就知道，就是突然打开西格诺就不能用，它被封掉了。这是最后一个不用翻墙又相对比较安全和流行的通信软件，现在它不能用。的确，现在要找到一个不被监控，不暗地收集你个人信息的软件太困难，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这种信息的监控无孔不入，几乎你找不到一个不被互联网这个渗透遮盖的地方。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活在一个我们叫全然互联网的时代？不管你相信与否，你的整个手机几乎每一个应用，它背后的信息供应商都在想办法收集你的个人信息。你知道吗？你所用的中文输入法很可能上传了你进入的每一个词组，甚至包括你删除过的词组，他都知道。比如你今天打开你的淘宝啊，你会发现哇，他的淘宝首页推荐给你的商品跟你曾经搜索过的内容都有关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你所说的、你写的、你想的、你看的、你买的、你用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在某一个隐秘的角落里偷偷的藏着。为什么这些供应商、信息供应商要收集这么多信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相信透过收集这些细碎的繁琐的细节，他们可以让电脑认识你，他们可以透过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内容构建一个关于你的形象，他从而决定推送给你怎样的信息和服务。简而言之，他希望窥视你，从而被你视为知己。所以你打开一个应用，你看到的内容很可能是网络世界根据你的形象素描为你专门定制的一些内容。啊，我想这是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认识人的一种方式。我很好奇，我们刚才读的书信是保罗写的，我很好奇初代教会的使徒，如果他们做今天互联网的使用者，然后根据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关注的内容，网络世界会描绘出怎样的一幅画面？互联网的时代会怎么认识神？那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来到保罗所写的这封书信的末尾，在前面的15章，我们看到保罗处理回应了教会很多很多实际的问题。每一次保罗都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每一次保罗都帮助教会重新去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去认识神在基督里向教会显明的爱。然后每一次保罗都帮助哥林多的信徒说，那怎么样在他们处境当中活出福音，回应耶稣的爱。而现在信已经来到末尾，很可能保罗已经把他写信的那个羊皮卷就是写到最后一点点地方了啊。你要知道保罗写信不像我们今天在电脑上在 email 或者在 word 文档里面写信啊，你要写多长都可以的，他是用一个实际的东西在写的，可能写到最后哇，这个纸或者这个卷快用完了，他差不多得结束了，他只能简略的谈及剩下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你看到他很快的提起某一个人，然后跳到另一个人、另一件事情，甚至这些人和事之间可能并没有什么逻辑关系。那这一章当中你看到好多琐碎的细节，但即便在这些琐碎的细节当中，你仍然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他复活的大能充满了保罗，充满了使徒保罗的生活、事工、人际关系，他生活的所有的这些细节，跟他所宣讲的、跟他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息息相关的。在上一章我们读到了基督复活的大能，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继续看到一个被福音充满和更新的人，透过他生活的很多的琐碎的细节展现出来。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爱，保罗始终关注那些跟他一同服侍和牧养， 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他关注那些贫穷的圣徒，他关注他亲爱的同工，他关注他所建立和牧养的一群蒙爱的哥林多信徒。所以在这一章当中，让我们一一来看，我们来看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复活的大门如何充满了保罗的生命。我们来看基督的福音如何充满我们生活的各个角度。我们先看前四节，保罗关注这些贫穷的圣徒。请你看前四节的经文，保罗首先要处理教会给耶路撒冷奉献的事情。而当时耶路撒冷有严重的饥荒，而身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虽然遭受过很多他的同胞甚至犹太信徒的攻击，但你有没有发现他始终关注自己同胞信徒的需要？而显然为了他的犹太同胞，那些同在基督里贫穷圣徒的需要，他要求他所建立和牧养的教会做出回应。在这四节经文当中，让我们有些观察，请看这四节经文有几个观察。第一个，保罗对于如何处理给圣徒的奉献有一贯的原则和方法，有没有注意到？他说你们要怎么做呢？不是一个新的方法，是从前我怎么吩咐加拉太地区的教会，现在你们要照着他做。他有一贯的处事的原则和方法来处理奉献这件事情。第二个观察，保罗对奉献的教导展现了他在之前所提到合一的原则。合一是哥林多前书这封书信一开始前四章就提到的问题。作为一个外邦的教会，面对犹太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保罗说你们虽然是外邦的教会，但是你们对于他们可以说仍然是责无旁贷。虽然保罗在犹太人以外建立教会，但是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外邦的教会和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基督里是合一的。面对其他教会的需要，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都要一同伸出援手。奉献不仅只是关于钱的事情，它是关于教会在基督里合一的事情。第三个观察，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奉献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是在主日进行的。每周七日的第一日是哪一天？孩子们告诉我，每周的第一天是星期几？不是星期一，是星期天。星期天是一周的开始，我们在这一天聚会敬拜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开始了一周的新的一天。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在星期六，一周的最后一天，但是在初代，从初代教会开始，基督徒就在星期天聚会，因为基督是在周日复活。而奉献，你显然就看到说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聚会的一部分。奉献是基督徒聚会的一部分。这里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一定会在每一周的主日奉献，但是显然是每周当教会聚集的时候，信徒会奉献，会按着自己的收入来奉献。请你注意，保罗不是强调奉献的多少，他是说按着你的收入，按着你的进项，按着你的能力，你可以来奉献。他没有强调奉献的多的就一定是好的，奉献的少的一定是不好的。但是信徒被要求按自己的能力奉献，这是以自愿原则的一种应用。而在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到保罗对于我们如何奉献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常常有人告诉我怎么奉献，其实原则非常简单，保罗这里已经告诉我们是要规律的尽早的奉献，每周，然后你一有自己的收入，你就把它拿出来尽早的奉献。今天基督徒如果希望在奉献上操练自己，那么这些简单有效的原则就会很有帮助。基督徒也应该学习这些管理钱财的智慧和方法。保罗的指示避免哥林多教会面对大笔的奉献手忙脚乱，他说你们应该早做准备，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这是我们对待钱财应有的方式。但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姐妹，这个原则虽然足够简单， 够简单吗？小孩子都能做到的。它虽然足够简单，但是我们发现一个人要规律和尽早的奉献，是不是对好多人来讲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想象一下孩子们，如果我是一个很吝啬，很不愿意借着分享来祝福别人的人，那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哦，规律的尽早的做，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啊。很多上学的孩子们有经验，你都知道回家如果你尽早做作业，你做完作业你就可以玩了，但是你回到家你还是不愿意做作业，对不对？
但是你
要
知道你作业困难，
你可以在之后告诉我，我们来讨论一下。对大人们也是一样，虽然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规律的，要尽早的来预备奉献这件事情，但因为如果我是一个非常吝啬非常不愿意分享的人，对我来说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可以是一个天大的负担，好像永远都做不完，而且我做起来不情不愿，然后呢我发现我可以找到无数的理由，比如说啊，我这周忘记带奉献了啊，我下周吧，下周哎呀我这周现金刚好用完了，再下周吧，再下周我正好加班来不了，再下周吧，哎等下个月一起给。你看到吗，我们可以找到好多好多的理由。在保罗这个简单的教导背后，亲爱弟兄姐妹，他要我们看见自己的心，他要我们看见自己的心，你知道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吗？借着你所做的，你可以知道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弟兄姐妹们，除非我们读过哥林多前书前面的十五章，除非保罗在那里所描绘的福音，除非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看到神借着基督向我们彰显的那个无可比拟的不可模仿的爱震动我们的心，改变我们，否则我们不愿意效法基督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这么简单的在金钱的奉献上面我们都做不到。你注意，这个钱还没给出去，保罗只是说要我们预备好，这我们都做不到，除非不改变，否则我们不可能在金钱上有自由，我们不可能甘心乐意甚至带着憧憬和期盼去奉献。很多弟兄姐妹都向我抱怨，我们主日能不能分别一个地方给孩子，因为孩子在主日坐不进去。我说没错，我看到，但我们需要，但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处境，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真实的在神面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们，神要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神要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不是另外一个房间好让我们看不到，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我们的心需要被基督的福音来改变。神要我们知道我们儿女的真正的盼望在于主，这会改变我们的祷告，这会改变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需要也许看起来是一个更大更好的地方，但其实我想更深的需要是我们真的需要奉献，是教会敬拜我们主的一个部分。我想这本身就在提醒我们，只有基督先为我们舍己，先给出他自己，我们才能为主来献上，也才有理由为主。第四个观察，我们看到有一贯的原则是合一的，在主日进行的。第四个最后一个观察，保罗很看重在金钱上的连结，请你注意第四节，他自己不要接触这些钱，是要让奉献的哥林多教会自己推荐可靠的信徒，甚至不是保罗自己推荐的来负责这些善款的使用。一方面因为保罗的职责不是管理这些钱，因此他要求教会选出合适的人来负责这个职分，另一方面保罗要避免自己落入贪污的试探和潜在的攻击， 你要知道，有时候当宣教士呼吁教会奉献，然后自己又经手自己奉献的时候，从财务会计的原则就不公开也不透明，是对当事人的试探，而且容易落人口舌，你讲不清楚，你讲不清楚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有智慧的处理钱财，我想这是今天教会需要学习的。教会一定要在金钱的使用上做见证，尽可能的满足公开透明的财务原则。为此保罗甚至补充，如果哥林多教会认为保罗应该跟教会选出的人一起把奉献送到耶路撒冷，他愿意以开放的态度，他整个态度表明说他竭力要在这个钱的使用上面来见证福音，来荣耀。我相信保罗在这里所展现出的一贯的处理奉献的原则是今天的教会仍然需要提高，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原则是好的有智慧的，更是因为这些原则能够见证神的荣耀，能够给有需要的圣徒带去爱。真的弟兄姐妹们，保罗不是只是要求教会完成一项财务上的工作，把他们手上的钱花出去，保罗希望这些资源能以荣耀神爱圣徒的方式去做。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这里我还有一个思考，亲密信任的关系与遵守必要的原则和做法并非是冲突的。好，我知道在中国文化我们有些时候不太适应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因为有人可能会问保罗，你是不是不信任我们？为什么一件关心别人这么好的事情你非要说得这么仔细？难道我们会怀疑你吗？我们有一种倾向，似乎让一个人按照原则办事，那么你就是没关系，是关系疏远，你才要让我按照原则办来办事情。这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在今天教会，中国的教会的这种教会生活的很多层面都可以被体现出来。但是圣经在奉献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画面，在教会生活里，保罗跟信徒的爱是真实而深刻的。保罗真的爱这些人，但是保罗仍然要求他自己跟教会按照合乎圣经的智慧原则去处事，关系跟原则不是冲突，而是相辅相成。基督徒今天应该学会理解这一点，并为之而庆贺。神希望我们活在他的爱里面，满有喜乐和平安，但神不希望我们放肆，而是顺服谨守他的话，过智慧圣洁的生活。所以在前四节，保罗回应了他所爱的那些贫穷的圣徒的需要，他关注这些人的需要，他关注教会怎么样回应这些人的需要，他非常开放的态度来回应这些人。那我们接着来看，保罗就在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十二节，请你继续看这个圣经。保罗简短的提到他自己跟其他几位同工的近况和计划，非常的短，非常的短。但是这几节经文让我们可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进行事工跟做一些重要的决定。首先看第五节到第九节，保罗讲他自己。保罗讲他自己。第五节到第九节。首先第一点，保罗有一个宣教计划，他计划先经过马其顿，然后再到哥林多，他希望可以在那里寄住一段时间，甚至过冬。不论如何，你发现没有，保罗不是希望匆匆的路过哥林多跟哥林多的人见一面然后就走，不，他希望他可以有一段时间跟哥林多人住在一起，因为这样对他们是有益处，需要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需要需要多一点时间去处理。所以他规划他的行程，好让他可以多一些时间跟这些人在一起，回应他们生命的需要。他有一个计划，他有一个计划。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需要做一些计划。第二个观察，第二点，保罗，你有没有发现他现在愿意接受哥林多人的教会的哥林多教会的支持？这里你需要做一些观察。在早些你可能记得保罗说，我非常不愿意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任何金钱上的奉献，这跟哥林多的处境有关系的。 因为保罗要凸显福音跟在哥林多流行的哲学雄辩术的区别，他就坚持不在那里传福音接受金钱，他甚至为此就拒绝哥林多教会对他的支持，免得教会以为他们是在为福音付费，就是好多人以为来教会我要给会费叫奉献，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不愿意接受他的奉献，免得你误解了福音。保罗在做这个事情，而哥林多教会对于保罗的这个做法颇有微词，甚至产生争论，他们甚至怀疑保罗使徒的职分，是因为不是真使徒所以不敢收。保罗在前面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从第九章第十章他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在信的末尾你发现没有，保罗期待说哥林多教会因为他的教导，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开始转变，果真如此的话，当他再来的时候，保罗说我就愿意改变之前的做法，转而接受哥林多教会的支持。这里讲到送行，你们就可以为我送行。孩子们，你给别人送行过吗？送行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支持啊，中国人有句老话讲得很好，叫做穷家富路，意思是你在家穷点没关系，但你要出远门的话身上要多带点钱。远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很多供应和支持。而中国古代的文人骚客，你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游山玩水吗？他要么是身家丰厚，要么就是有贵人相助，否则他哪有那么多闲情吟诗作画。因此你可以理解，当保罗要继续他的宣教旅程的时候，教会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这些帮助包括了食物、衣服、钱、交通工具、陪同人员。你可以想象吗？因为你今天想，哦，你爸爸妈妈去出差一个人去就可以了，但是在古代路途是遥远而艰难的，你如果一个人出门，你生病了谁来照顾你？这陪同的人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一个转变，保罗说你们现在可以支持我。再一次你看到，当保罗做他的宣教计划的时候，哥林多人在他心里占据着很大的分量，他真的爱自己，他真的为他们考虑，即便他是做自己的计划，他都把他们的需要放在他的计划去，他没有把他们就是少在一边，他真的爱自己。第三，保罗现在不去哥林多，仍然留在以弗所，是为了他更好的履行从主领受的福音的使命。在第九章我们已经读到，保罗说他愿意做所有他能做的，让尽可能多的人得到福音的益处。现在就是这样，他为什么在以弗所多留，要留到五旬节？因为那里宣教的工作正处在紧要的关头。是怎么样紧要的关头？保罗的理解可能会让我们惊讶，并非是我们今天追求的所谓的复兴，就是哇有好多人信主，不一定是这样，而是因为那里有大量做工的机会，圣灵为保罗预备了服事的机会。以弗所有很多反对福音的人，有很多反对福音的人，但与此同时，反对的同时，传讲福音的机会是敞开的。反对还没有到一个地步让保罗不能讲，反对还没有到一个地步保罗必须得逃亡，像在帖撒罗尼迦那样。在帖撒罗尼迦你要知道，犹太人追杀他，他跑，他们跟着追杀他。但在以弗所有反对，很多人反对，很多人不喜欢他，但还没有到他必须离开那里的地步。保罗说这是圣灵为他开了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在这里保罗并不背心考虑他的事工会让多少人信主，其实他也不需要怀疑，因为他如此确信圣灵的工作，他深信圣灵一定会借着福音的传讲得到人。他对圣灵如此有信心，因此除了忠心于主去做他该做的事情，他不需要背心考虑别人是怎么想。事实上在这里反对反倒成了一个紧迫的标记，保罗必须立刻回应这个需要，向那些反对的以弗所人传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世人对福音的反对不应该让我们惊讶，我们应当看到这是罪人对待神的福音最可能的反应。翻开福音书吧，连耶稣的传讲得到的最多的最直接的反应都是不信，然后是反对，是愤怒。还记得我们之前发的一个灵修吗？十个大麻风的被医治了，几个人回来？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你可以期待的，世人对福音的反应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自己的情况。我孩子今年也要生小孩，我们中间教会弟兄姐妹有些孩子要生中，父母有一种焦虑，我们很大的焦虑，因为我们的孩子如果有摇号的话，是有概率的，对不对？在中国，在我们的属性，我们理解，200个人报名，可能只有100。这叫50%的概率。我们觉得50%的概率对我们来说还是太低了，我们充满了焦虑。但是弟兄姐妹想想，世人对神福音有好的回应，有幸福的回应的概率又是多么的低，但是我们从来不为这件事情感到焦虑。我们的心究竟是如何的呢？保罗他的心在于圣灵的工，圣灵的大能，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他就是要传讲福音，等待圣灵的工作，因为他信靠圣灵，因此他的整个决定，他的整个的回应都被他这样的信念所决定。5-9节，保罗谈了自己，我们就看到他是怎么样做计划，怎么样做回应。有关于他自己的考量吗？你发现很少。虽然他是谈自己，但其实他没有谈到太多关于自己的事情，他谈的是自己跟别人。然后呢，他就再谈到他的同工，他真的爱他的同工，关心他们需要甚于自己的需要。还记得之前他说他要差派提摩太到哥林多教会去牧养他们吗？他自己不能去，所以他把他最亲爱的儿子、最亲密的同工提摩太派给他们。其实他很需要提摩太在他身边，但他还是为着哥林多教会的益处把他派出去。现在他就为提摩太给哥林多教会一些叮嘱，他说你们要好好接待提摩太，留心支持他的服事，叫他不要惧怕。为什么他会怕？我们所有人都有过惧怕人的经验，尤其是惧怕那些强烈的反对你甚至攻击你。教会可能不太欢迎提摩太，甚至会轻视他，而保罗在这里就提醒他，教会应当像对待保罗一样敬重提摩太在主里的劳苦和工作，像对待保罗一样为他送行，叫他可以回到保罗那里继续跟保罗。我们可以反思保罗对提摩太的差遣。保罗知道提摩太要面对一些可能的反对和惧怕，保罗知道提摩太自身也有软弱的个性，比如他可能比较害羞的个性，比如他不太好的健康的状况，但是为主的缘故，保罗可以在信心和盼望中差派提摩太，他认为这是好的。这可能会让我们今天对一个好的同工的人选的理解更加的深入。我们今天喜欢的是那些个性和外在条件都让人眼前一亮的人，但显然在这里，一个人是否蒙主的呼召，是否顺服主，愿意劳力做主的工，可能更是我们需要关心。保罗提到了提摩太，他也提到了亚波罗，你还记得吗？哥林多教会为亚波罗跟保罗起了纷争，有一派人说我们跟保罗，有一派人说我们要跟亚波罗，但是保罗跟亚波罗之间没有纷争，相反他们两个是近前的圣徒，在主里亲密的合一。这里你看到没有，保罗再三劝他到哥林多， 亚波罗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主意，确实绝不愿意去，等机会更好他才会去。你看到他们是怎么互动了吗？你看到他们的互动吗？这不是两个相看两厌的人可能产生的对话。事实上我听到很多夫妻说他们都不说话，但是这两个同工很明显有非常好的互动。保罗再三的劝，如果保罗不关注亚波罗和哥林多教会的艺术，他不会再三的劝。你会再三的劝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人吗？如果亚波罗不信任保罗，他不会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却仍然跟保罗在一起。当时的详情我们无从得知，但至少我们知道这两个人是彼此的认可，彼此的敬重。我经常听到一些故事，就是两个牧师和神学家之间，他们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甚至产生很大的争论，但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亲密的，他们是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话的，而且他们的谈话带着恩慈，带着对对方的欣赏和认可。可是我发现一旦他们的文章被放到了公众号上，然后我看这些公众号的评论，我就发现这些回应这个文章的评论者很多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在下面就分成了这个泾渭分明的两派，延迟极尽攻击，不把对方当人看，很像在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事情。保罗和亚波罗关系很亲密，但是在教会当中却有两派，一派宣称要跟保罗，一派跟亚波罗，谁的问题？谁的问题？显然不是保罗和亚波罗的问题。保罗提到这些同工的状况，提到他们的计划，写明他跟他们的关系，写明这些人在他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而其实保罗提到这些人也是为了哥林多人的益处，是希望哥林多人可以从他们的关系当中更明白福音究竟会怎么样让我们与他人相处。所以最后我们就来到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直接的教导。我们已经看了保罗关注这些贫穷的圣徒，关注他自己和他同工，最后13节到24节，保罗把最后的叮嘱留给他深爱的哥林多教会。在他的叮嘱当中有几点是我们今天这些教会仍然要持守和留心的。第一，要警醒生活。还记得吗？在15章我们已经提到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生活在末世，复活的基督开启了这个末世，我们生活在基督已经复活然后他要再来的中间的这个末世。这应该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理解。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天国里，不要以为现今是一个高枕无忧的时候，我们是要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活出复活的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这个世界希望我们保持一种罪恶总会过去，现在怎么生活无所谓的幻想，永恒是关于我死之后还需要考虑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期待，我们不应该这样期待。有现实的混乱和艰难提醒我们不是到一个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相反，现实的混乱和艰难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带着在基督里的盼望警戒的生活，免得我们被罪掳去了。我们已经逃出来了，不要再被罪掳掠回去了，要警醒的生活。第二，警醒的生活的另一个层面是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基督徒持续的处在征战当中，这种征战不一定是别人去抓你，去打你，去虐待你。这种征战很多时候是透过我们的思想言论来进行的。在这个时代，每天你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言论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撒旦要击倒我们， 他就会试图混淆我们对信仰的认知。请注意孩子们，我们的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战场在我们的头颅里面，在我们读的书，在我们所看的电视电影，在我们想的问题上面。如果我们要在这场战争当中不至于失败，我们要明白我们有个战场是在真道上面进行的。如果我们不为真道做好预备，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面对攻击的时候跟上。警醒生活在真道上站立得稳，我希望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在哪里展开我们的战争。第三，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刚才弟兄祷告说我们会害怕，如果有人攻击你的时候， 你当然会害怕，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很勇敢，我们会想要退缩，我们会想要逃避，但是教会需要有勇敢的人站出来带领。我想保罗这里的吩咐不一定是针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但是他的确对着整个教会说，教会需要有勇敢的人，因此现在感到害怕和软弱的人可以被这些勇敢的人带领和保护，不至于在艰难中失去。当然也不要以为这一定是某些天生勇敢人的工作，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领受从神而来的鼓励，要刚强壮胆。主基督的恩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知道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东西让你感到害怕，当你害怕的时候你会向谁求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害怕的时候你会向谁求助？我知道我们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我们钱财越来越多，这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当我感到害怕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不要害怕，我继续做更多做更多做更多，让我别不用害怕。但我们丧失了一个从我们小孩的时候就有一个能力，就是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父祈求。保罗说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你感到害怕吗？向我们的父祈求，主啊，求你使我可以刚强。最后第四，保罗叮嘱我们要凭爱心做一切的事，凭爱心做一切的事。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生活，彼此警醒建造相互，爱真的会改变很多事情。请注意，你勇敢不是为了你自己勇敢，你是为了你那些你知道会害怕和软弱。一个家庭出了状况，不可能让你的孩子站出来解决问题，就算父母感到害怕，他们也必须鼓起勇气来面对。这时候对软弱儿女的爱其实是父母勇气的来源。追求真道的人不是为了自己追求真道，不是因为我喜欢阅读一些复杂的书籍，但是他必须看到教会其他人的需要，他必须看到这个世代攻击教会的这种强大的攻势，而为了爱人的缘故，他愿意花上很大的力气做一些甚至自己不是最享受的事情。他需要弄清楚真理，他需要讲清楚真理，他需要活出真理，为了爱人。奉献也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谁嫌弃自己存款太多的，按我的认知，我们当中没有谁让我觉得嫌弃自己钱太多的。但我们仍然希望喜乐的奉献，这是因为对那些有需要人的爱激励我们去付出，付出我们的金钱，希望可以回应到一些人需要。对信徒的爱成为追求真道的动力，成为奉献的动力，成为爱人的动力，而这爱是从神的。这爱不是从你自身的内心中产生的，这爱不是从不是凭空产生的，这爱是从我们的父，我们的神那里。爱能改变在教会当中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为了让他的这些叮嘱更加明确，保罗就鼓励教会要效法他们的领袖。他提到斯提凡一家的见证，提到弗图拿都和雅该土的见证。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的生活激励你，帮助你跟随基督。神赐给我们很多见证人，活着的死了的 他借此要帮助我们活出圣洁属神的生活，珍重你生活当中这样的人，他们是神给你巨大的祝福，珍重这样的关系，神借着他们的关系再赐福给你。事实上，我们今年希望展开门徒训练这个主日学，想推动的是这样一种文化，就是希望在我们彼此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彼此相爱的关系，而且我们开始更多的渴望这样的关系，我们为神可以赐给我们这样的关系来祷告，然后看神如何把我们带进这样的关系的见证当中。保罗最后给他们问安，我想他的问安让我们，让哥林多教会把他们对关系的看法从一个教会带入到一个更加宏大的画面当中。一个地方教会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跟地上其他的教会紧密相连，最终教会必须记住，我们是在基督里被连在一起，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为一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基督里纪念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地上的众教会是在耶稣基督里，基督的爱，基督的恩慈是伴随着整个的教会。而且保罗说在最后的日子他是怎么样说的呢？刚才姐妹读的是主必快来，这是在启示录当中出现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读的是主必要来，主必要来，这一切是如此的笃定。亲爱弟兄姐妹们，这一切是如此的笃定，这里的笃定不是我们一定会走向基督，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主他会走向我们，他一定要来，他一定要走向我们，走向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所拯救洗净使之成圣的教会，他必要。也许你跟你的父母发生过冲突，你不愿意解怨，你不愿意跟你的父母和好，最终你的父母敲开你的，他进前来，他主动的想跟你和好。你可以继续拒绝你的父母，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必要来，我们没有办法拒绝他。而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要拒绝他，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主必要来，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要来把我们带入他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众人异口同声的说阿们阿们。我想这是教会在世上的目标，就是我们活着等候主的再来，并且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见证主他再来的时候会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刚才已经说过，互联网已经全面的侵入你的生活，你只是不知道，它全面的侵入你的生活，为你的生活描绘了一个画像。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当你信靠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受洗和复活的福音要你更加不可抵挡的能力侵入你的生活，你愿意你的生活被这福音侵入吗？你欢迎圣灵并且预备自己活出被福音侵入的生活吗？主一定要充满我们全部的生命，并且把我们带入他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带着基督必要再来的盼望，让我们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你的学习，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社群生活，使用你的钱，在你的人生使命和呼召，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竭尽全力的，就像保罗在这里向我们展现一样，竭尽全力的让福音充满你的生活。天父，我们求你，你的大能使你的福音全面的侵入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哦，这个时代的潮流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不能改变的。互联网全面侵入我们的生活， 一种国家的政治全面侵入我们的生活，我们觉得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一切。主啊，我求你，让你儿子福音的大能全面的侵入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自己改变这世界，想要侵入我们的那个力量，是让我们主复活的大能进来，驱走这世界一切的力量。主啊，不是我们自己征战，而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为我们征战。主必要来，主必快来，他必要得着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也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和能力，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应许能力和盼望，就在我们今天现在的生活，就在我们现今面对的所有的挑战苦楚恐惧，带着这福音的大能往前走，让我们看你福音的大能如何借着我们这不配的生命来展现出来。主啊，让我们为你福音的大能，为你所赐给我们复活的盼望而欢欣而歌唱。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建立了奉耶稣基督的名。